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那今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乔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无论是顺境逆境，献上感恩，这是主在耶稣里面的命定。主啊，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经的话语，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属灵情况，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人很喜欢自拍。有一次呢，一个弟兄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发了一个自拍的照片，不过这个自拍呢是加了三层的这个过滤镜，加上一些的美丽的效果。于是呢，很多群里面朋友给他点赞，哎呀，好年轻啊，好像有神的荣耀。不过呢，后来他又不小心把他的原来的原照呢给发出去了，顿时这个评论区呢就很安静了。哎呀，弟兄觉得有点尴尬，哎呀，这才是真实的我。原来他的荣耀呢是因为这个过滤镜加上一些的美术的效果编辑出来的。其实人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属灵的滤镜来包装自己。但是呢，神看人不是透过滤镜来看的，他只关心我们心灵深处的我。我们敢不敢拿掉这个滤镜呢？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段经文，正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击中这种宗教的外壳的假象，来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人。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光景，能够放下所有的自义的表现，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读的经文这一段，像税吏所说的，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呢，大纲分成三段。第一呢，敬虔外表掩盖真实内心；第二，破碎内心换来真实怜悯；第三，神悦谦卑却弃自以为是。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九到第十二节的经文：金钱外表掩盖真实内心。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第九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耶稣开门见山的就是讲到这段经文的背景，他的听众呢就是这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什么叫仗着这个词？我们来理解，原文是用的一个完成式的时态，是来显示一种持续性的内在的一种信念，也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相信自己是个义人。从属灵上来讲呢，就是他们认为自义或者说是律法主义，不是靠着神的恩典。那这里面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藐视。这个藐视呢，在原文中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意思就是看作呢毫无价值，鄙视，瞧不起。那么这两个动词加起来 一个是内在的自义，第二个是外在呢是藐视。那么这两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套在法利人身上其实是法利赛人一个典型的特征。好，路加在这里特别说耶稣是专门讲给某一种人听的，就是这些自以为很属灵的人，也就是内心骄傲的人来讲的啊。所以说呢，他不是对外邦人讲的，而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所谓的宗教的领袖来讲的这一段。好了，故事一开头第十节就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大家不陌生，因为路加福音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十七章的经文的分析。在新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呢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那么这些税吏呢就是帮助罗马政府向以色列人来征税的。关键问题是他征税呢，就是把他的收入从哪儿来呢？不是说今天你拿了工资，是一个承包制，他要向以色列征收额外的钱，多的这部分钱就是他的收入。好，所以说他们想方设法是各种名目来征收税，以至于自己呢能够多捞一些。所以说呢，这些税吏在以色列人眼里呢，不仅是宗教跟民族的背叛，而且呢他们在社会当中也不能担任公职，被以色列人所藐视。好了，第二个人物呢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利赛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名声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是一些特别讲究遵守律法规定，不仅如此，他们的律法的理解呢比一般的以色列人呢更透彻。所以说呢，这些的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最受人尊敬的那一类人，可以说是一个德高望重敬虔守律法的犹太人。可以想象，当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同时来到殿中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猜想这个对比就很强烈了。那么要明白这一段比喻的意思，一定要放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段。一个是值得尊敬的好人，一个是什么被犹太人所鄙视的一个坏人，这样的来看。好，我们来首先来看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究竟怎么祷告的呢？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好，如果我们去看新译本哈，它翻为法利赛人站的祷告给自己听。原文那个意思呢是对着自己，其实耶稣在这里呢已经暗示了这个法利赛人看似是在神面前祷告，但是他真正关心的焦点是自己而非上帝。原文里面是对着自己祷告，因此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给神听的，而是对自己说，给别人看，站着对自己祷告。接着我们来看十一节说，神啊我感谢你。这个话呢我们非常的熟悉，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向神感恩的祷告，比如说神赐予他某一样东西，神或者是把他从某一种境况当中拯救出来，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啊我感谢你。今天我们是感恩节哈，献上感恩。不过你听到后面的词呢感觉就有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像其他的罪人勒索呀、不义呀、犯奸淫呢，甚至还不像这个税吏。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了他是对着谁？自己祷告。然后呢祷告的人除了开场白说献上感恩之外，后面的内容呢就是变成什么？ 自我标榜的一个工具或者祷告了。我们再来看，不仅如此，第十一节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好，我们和合本里面没有加上英文，原文是有一个因为，你看没有，他向神感恩的是什么？因为我不像不像不像什么。好，所以说把这个原文这个因为翻上去呢，希腊文的词义呢就分成，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余的人勒索呀，不义呀，奸淫呢，甚至不像这个税吏。那你就问，这个法利赛人凭着什么觉得自己是个义人呢？你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不是靠神的怜悯，而是透过跟别人的比较来显出自己是个义人。他不是在神面前谦卑地说求恩典，而是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来显出自己。他心里在说，看那个税吏多可怜啊，我比他强得多。他为什么要比较呢？好，如果说神一旦也爱这个税吏，那么他在神面前就不会再那么特别了。因此呢，他不是真正关心神的公义，而是担心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地位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呢，其实不是说他没有外在的行为，我刚才讲的法利赛人是非常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也不在于他不敬虔，后面我们在后面还有一段分析，在于他把自己在神面前这个安全感建立在与别人比较的基础上。恰恰是因为这个心态拦阻了他来认识神真正的心意，是神是一个乐意施恩怜悯这些悔改的罪人。正是因为他这个质疑，他看不到神的心意。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他说，我第十二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非常的夸耀，不仅自己的行为，而且在神眼中呢，他一个是进食，第二个是十一奉献。我们看看他的进食，以色列人律法里面其实的进食呢，规定的是必须在赎罪日他一定要进食的，其他时间呢是凭你自己的感动。啊，你去看利未记的十六章、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九章，都规定的是在赎罪日必须要进食的。然而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一个礼拜有两次进食，他远远超过律法给他的规定，也就是圣经给他的规定，一周进食两次。不仅如此，他还十一的奉献，借着把荣耀给神。所以说呢，这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祷告，把他的进食和十一奉献看作一个成就的标志，啊，意思给神说呢，神你应该很高兴了，我能够超过律法的规定，这也是他自义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一段，除了一开始给神说嗨神我感谢你，后面的祷告其实就成了一个伪装成的一种自我庆贺的祷告。不仅如此，我们来看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出现了几次我呢？我们中文翻译是四次啊，原文里面应该是五次，我。我们说了他是对着自己祷告，也就是说他沉醉于自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祷告的中心。不仅如此，他还要跟别人比较，强调的这个不是说一个税吏，而是这个税吏。好，我们如果把这段的经文 直译的翻过来呢，我们就可以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这么的了不起，神应该会为我这个忠心的法利赛人所做的事而得到荣耀。好，就是把这段的经文直白的翻译，就是刚才我说的，好像他给神添了很多的荣耀。那么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做一个反思的，一个是外表，一个是内心的对比。法利赛人每天在他的宗教生活当中非常的忙碌，他们有祷告，他们有禁食，他们有奉献，他们也讲律法，一切就好像呢非常敬虔的宗教生活，按我们今天来说，也就是教会当中最属灵的榜样，法利赛人。然而在神的眼中，他的祷告却是如此的空洞，那是一个没有生命，只有表现的一种祷告。神看重的不是你服侍了多少，或者是做了多少，而是背后这个动机，你为什么在服侍，你为谁来服侍，这才是一个中心的。透过法利赛人的祷告呢，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醒，当我们用服侍来掩盖我们内在的空虚的时候，用所谓属灵的活动来替代与神的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今天的法利赛人。服侍呢，或者活动成为了一个遮羞布，来掩盖其实我们内心对神的这种冷淡、骄傲或者邻里的贫乏。好，这是从我们第一个大的点来看，敬虔外表掩盖真实内心。好，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呢，就是第十三节的经文，破碎内心换来真实怜悯。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刚才讲到了，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呢，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对比你已经可以想象是很强烈了。我们来看看这位法这个税吏是怎么样的祷告呢？注意哈，一定对比这个法利赛人，刚才我们讲法利赛人有四点的祷告，我们分析了，我们接着同样来看这个税吏是怎么样的祷告。他说远远地站着，法利赛人是站在一个明显的位置，然而这个税吏却是远远地站着。那么这个希腊的短语的意思不是偶然的一个姿态，而是一个持续的站立的状态。他不敢靠近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因为自己的罪觉得羞愧，知道自己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远远地站着，实际上是反映着他内心觉得自觉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法利赛人不仅是远远的站立，还双眼向天，税吏呢却无法抬起头。这个动词不敢抬头，用未完成的时态，也是表示的一个持续的不愿意。换句话说，他一次又一次的低着头，连一点都不敢抬起来看的。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一种哈谦卑，而是心底深处对上帝圣洁的属性的一种敬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仅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连头都不敢抬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或者说惧怕神的心。第三个，我们来看垂着胸。法利赛人呢是很自信的祷告，然而这税吏呢 则为自己是谁，为他自己所做的而悲痛。他不断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啊，就像这个犹太人呢，在旧约里面说捶着胸表示什么，深切的痛悔的象征，仿佛在说问题不是在我外面，是在我里面的问题。他在责备的是他自己，不是别人。我们刚才说法利赛人是什么，你看看这个税吏，我比他好得多，然而这个税吏呢捶胸是什么，在责备自己。第四个，我们看这个法这个税吏，而这一切呢，最后这句话，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呼求神的怜悯，承认自己的罪性。其实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段圣经的一个灵魂。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好，怜悯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在71本翻译为遮盖，遮盖这个词也是假定祈求的人呢不可能得到赦免，所以祈求神施怜悯来饶恕他。所以说呢，他不是一般我们说的词，哎呀可怜我，而是求你为我赎罪的意思啊，求你以赎罪的方式使我心里能够有平安。他这原文的意思是指的遮盖，他没有提到自己有任何的善行，就像法利赛人，他也没有承认将来他要能够有多努力，只是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而且呢特别有意思，他最后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定冠词，他不是讲求你怜悯一个罪人，我们讲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他强调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特别强调他自己。因此呢，他没有把自己放在普世罪人的一个人群里面，而是独自的在神面前承担他自己那份的罪。好，我们看看透过这个税吏，让我们来反思破碎与怜悯。税吏在神面前这个痛悔的心，与前面法利赛人这个属灵的伪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没有一个功劳表，也没有法利赛人这样的完美的履历，只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为神做了什么，而是我承认自己离开神就不能活。我们来看到神不是要悦纳一个完美表现的人，乃是一个真实心灵来到他面前的人。正如诗篇里面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这是从我们税吏的祷告跟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它是破碎与怜悯。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点，14节的经文，神越谦卑却弃自以为是。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这段比喻的高潮，揭示了神在称义与降卑升高之间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来看看啊，原文的旨意呢 翻成这样的，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税吏回家时是被称为义的，而那个法利赛人却不是，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个，谁被称义，是法利赛人吗？还是税吏？当然经文我们知道是税吏被称义。所谓称义呢，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就是宣告无罪，称这个人为义人。哦，不过我们注意这里面的时态是完成式，也就是说是一个已经完成仍然有效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个税吏离开圣殿的时候，不是说他将来某一天被称义，而是已经被神称义了，用的是完成的时，就是他祷告完离开圣殿的时候已经被神称义了。显然这个税吏有没有什么做了什么东西呢？没做，他就是到神面前求怜悯。因此呢，从这个被动的语态我们可以看到，称义不是人的行为，而是神的行动。第二个呢，法利赛人前面说自以为义，自己来宣告自己是义人，然而税吏呢是被神宣告已经被称义了。看到没有，完全的不同，一个是自我宣告自己是义人，一个是被神宣告你已经被称义了。再来看自高与自卑，这两个词呢都是用的现在分词的，其实是表示一个持续的态度和生活的方式。好，用这个原文可以把它翻译为这样哈，凡持续自我高举的必被神降卑，凡持续谦卑倚靠神的必被神高举。所以说自高跟自卑前面这两个是指的一个持续的生活的状态的描述，不是仅仅一次哎呀我很谦卑，而是一个持续的反映他的一个态度跟生活的方式。后面说被降卑跟被升高，这个是用的呢将来被动的时态，表示神的未来的审判跟赏赐。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就是谦卑与自义。请问弟兄姐妹，谁在评判我们是义还是不义呢？谁来评判？当然真正审判不是我们人对自己的评判，而是神的宣告，提醒我们称义是从神口中出来的最终的宣告，不是人自我自化的一种安慰，就像法利赛人。第二个，降卑呢，在人看来，哎呀，就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人都要通过各种的包装来抬高自己，啊，就像我们从国内来的都很多了，现代人很会包装哈，还有人代言人帮他包装。但是降卑并非是失败，而是进入恩典的大门。神不拒绝破碎的心，神把真正的荣耀留给这些的谦卑者。我们开始在启示经文里面读过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了，这里面讲的有一句，刚才经文里面，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什么叫回家？我们讲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在什么永恒的天家，这个回家其实就是福音的终点。税吏不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而是承认自己的罪， 信靠神的怜悯，因此呢，他带着神已经宣告他的对他的赦免跟平安，回到了他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回家，也就是我们福音的终点。我们再来看这个骄傲，刚才我们讲的降卑并非是失败，进入神恩典的大门。然而这个骄傲呢，使人远离了神。法利赛人尽管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行为似乎无可指摘，但因着骄傲，他们却跟神的意隔绝了。不认有罪的灵魂，实际上他们是被神拒绝了，因为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说我们来看救恩，救恩唯一的基础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说这个地方税吏说，求你开恩怜悯我，救恩唯一的基础就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不是人靠的好行为来赚取来的。神在这个世界上来，不是寻找完美的人，也不是来寻找表现最好的人，乃是来寻找这些愿意悔改、敞开心门的人。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五章的经文，耶稣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曾经这样说过，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就连使徒保罗，当他来回首他的这个一生服侍的生命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他这样来描写自己：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敬佩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看看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他所成就的就像这个税吏一样，他说我是一个罪魁啊，没有人比我像从前一样逼迫神的。因此呢，耶稣在这里面宣告了一个天国的法则，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么税吏在这里被称义得救赎，完美的预演了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教义，也就是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路加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被神称义的不是行为，乃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的认罪的心。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如果说这个税吏只是出现在比喻当中的一个虚构的人物，不过我们有现实版的税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我们路加福音下一章就有现实版的税吏。从比喻到现实，在 接下来的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里面，耶稣随后了与现实版的撒该相遇。撒该是谁？一个税吏，对吧？接受了神的恩典，需要生命的革新，这就平衡了单单的呼求怜悯，因为这个单纯的呼求神的怜悯仅仅是救恩的开端。我们看到十九章里面，税吏一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而且是个富人，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人多爬到了树上。耶稣主动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众人议论，耶稣说他进去罪人的家里面去做客。撒该呢当众悔改，表示他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如果说我们刚才在比喻中的税吏啊是一个虚拟的，然而十九章这是现实版的税吏的悔改，一个求怜悯而且是真正的税吏悔改，因为他说我把财产的一半给了穷人，若讹诈了谁就给了四倍。我们刚才讲的税吏就是靠这些多收取的钱来赚取他的财富，他是一个真实的悔改，活出了一个神的呼召的生命。真实的悔改带来真实生命的改变。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跟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吻合，就是谦卑与神同行这个作者是约翰·欧文是17世纪清教徒神学家被称为清教徒王子，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影响了好多世纪的信徒。他写了一本《谦卑与神同行》，其实这本书是他的讲道集汇编成册的他就是根据弥迦书里面的《谦卑与神同行》这节经文的讲道编出来的他这本书呢深入了探索了真信仰的本质。他指出真正的敬虔不是外在的宗教行为或个人努力，而是出自一颗因神恩典而彻底谦卑下来的心。这本书一开始呢从哪个地方入手呢？他就讲的人这个意识到自己得罪神之后的一个本能反应来讲这本书的。当你意识到你犯罪之后什么反应呢？他说人一般就试图呢靠自己的行为来做一点补偿，安抚一下神的愤怒。欧文呢尖锐地指出，这种努力看似敬虔的反应，实则是源自骄傲，用功德来交换恩典，与福音白白赐下的核心是背道而驰的。就当人觉得是得罪神的时候，就老是觉得做点什么东西来补偿，其实背后就是一种功德交换恩典的思想。他说他神不喜悦这种没有真心徒有其表的宗教仪式。接着呢欧文就说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神呢已经讲到好几次厌烦这些空洞的献祭和聚会，所以关键不在于做了什么，而是背后的那颗心。他进一步指出，即使你有宗教的活动，如果你的动机是错的，想要靠这个来证明自己来积攒功德，那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与神为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行为本身怎样，而是那颗想要依靠自己不肯彻底信靠神恩典的心这就是他从开始带出来的。那么接着呢这本书呢有下来的论述呢有两个律，不过我今天的时间只讲他的第一个上半部分。欧文提出了一个叫做 典之律下的谦卑，对人自我依赖的倾向提出了一个挑战。他在这个律之下呢，有五个的思想啊，其实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今天的经文啊，非常好的。第一个，彻底承认败坏，承认自己是一个彻底失丧、完全无力自救的罪人。啊，就像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保罗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没有对自己真实状况的这样的深刻的认识和承认，人就不可能真正放下自我去领受神白白赐的恩典，就是实际上换句话说，承认自己是全然的败坏。第二个，拒绝靠行义，拒绝靠行为赚取义。啊，他说呢，你要确信，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努力，都不能为你赚取在神面前的义。啊，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反复强调了这个真理。如果义是可以靠行为得着，那么呢，信心就没有用了，神的应许也就落空了，基督也就白白的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谦卑的心必须学会做一件事，单单的安息在那个完全在你自身之外的基督的义上。就像保罗所说的，因我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我已经丢弃，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并那从神而来的因信才有的义，的确需要极大的谦卑，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很容易抓住不放，想要去依靠的。然而基督的义是凭信心领受，是看不见的。好，第三点就是信心的冒险与放手。刚才说了，你愿意放开手里原来紧紧能抓住的、看得见这种属于你的功劳，去信靠这个看不见的、只能透过神的应许才能得着的义。因此你就是一种冒险，同时你又要放手，需要放下这种自以为义为中心的控制欲，完全来投靠神的话语。应许就表示是将来的啊，所以说他从第三个方面讲到信心的冒险跟和放手。第四个，他提出行善源于感恩，好行为不是交易，而是蒙恩后的回应。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呢，行善就变成我们对神白白恩典的自然回应，是出于感恩的心，而不是因为想靠行为称义这种交易的心态。好，行善源于感恩。第五个，依靠神的力量完成托付。我们要承担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履行一些很艰难的使命的时候，时刻提醒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跟无能，从而完全依赖基督所赐的力量。耶稣也说过了，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保罗也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因此呢，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能够知道要完成神的托付，靠的不是自己的才干或毅力，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持续给我们恩典的供应。那么总结下来，欧文呢 这本书就是从根本上要挑战我们，把我们信仰的中心从自我的努力转向全然依靠神的恩典。这不仅能够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救恩，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行善，如何来看待我们的顺服，不仅如此，更改变我们对苦难、属灵生命成长的理解。这就是欧文约翰欧文写的《谦卑与神同心》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我只是讲了一半的信息，那么跟我们的今天经文来真实的来看清我自己的属灵生命。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正是挑战这些自以为已经合格可以进入神国的人，同时也揭示了谁才是真正有资格进入神国的。不是那些行为光鲜、自夸异行的人，乃是心存谦卑、愿意悔改的罪人。人若不能看清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就很容易陷在自义的当中，远离神的怜悯跟拯救。所以说呢，这段的经文可以把它看成一面镜子，来检视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我是法利赛人还是税吏。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自己？我的服侍是让人看见外在的热闹，还是我内在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我的祷告是向神祷告，还是向自己在炫耀？我是否愿意放下伪装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阿爸天父，谢谢你赐下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话，你透过这个经文邀请我们就像这个税吏一样，放下所有自义的表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时常能够回到蒙恩罪人的起点，能够活出一个感恩谦卑的生命来。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刘传道今天给我们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用主啊我到你面前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是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 身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敬虔，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敬虔，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
好的，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先来两遍，请。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掌声一送。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
奉献做感恩的祷告，也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赐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当纳的交在你的库中，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愿你悦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请坐。好，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家事分享。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辟牧的事情啊。为了加强我们下一代的栽培，我们长议会呢就决定啊，我们这个职位就是跨代事工传道人这个职位，我们现在要招聘牧者，这是一个从半职开始啊的一个职位，那现在已经有。